其实征召这种隔离酒店，就是真的叫做你也没什么其他的选择了，因为在整个澳大利亚这个边境一被封锁之后，然后到这种三级四级封城之后，没有人会出来说我在 travel 啊，在入住酒店，所以给到整个啊酒店行业的这种求生的道路其实也就啊非常狭小了。我们尝试了所有我们可以想到的这种赚钱的方式，包括啊我们去问医院说，哎，你们有没有什么医生要可以租这个酒店，或者我们去找到那种 government 的那种 housing support scheme， 我们就说，哎，你政府你们有没有什么 homeless 需要给他们提供 accommodation 的，你要不要来租我的这个酒店。反正就所有的这些基本上都是尝试了一遍。那最后的话呢，是医院给我们这个回复，说是，哎，因为这个很多医生他们比如说在医院里面工作，但是他不想说每天都回到家里面，因为这个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他说那我就订一个酒店的房间来住，那么就是从工作结束之后就回到酒店，然后第二天再去工作，这样子的话呢也减少了跟家人的接触，减少这种交叉感染的可能性。所以是找了所有的这些人之后才发现啊，医生可能有这个需求。那么也是因为医生有这个需求呢，后来就通过这个 health department 跟他们说，哎，你看我们这个酒店离你们这个隔离医院也比较近，要不你就整体帮我征召了啊，就最后这么样就选中了这个隔离酒店。其实隔离酒店的英文一个叫做 quarantine hotel， 另外一个是澳大利亚的，就是叫做 hotel for heroes。我们不是 quarantine hotel， 叫 hotel for heroes。hotel for heroes 就是给那些不一定非要是被感染的，但是是在关键岗位上面工作的人，比如说医生、护士、警察、环卫工人等等这类型的人，他们是有这个专门的 accommodation。 而 quarantine hotel 更多的说的是从飞机场出来的这些人，然后要集中隔离。
所以说你们当时去征召这个特种行业的这些人员的隔离酒店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就是这是感觉唯一的出路。而且基本上所有的酒店只要那个时候还存活的，就是还在撑着经营的，基本上都去申请。那当然有些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条件不到标准，所以他们压根没申请的啊。但是只要但凡到了标准的都去申请。
那成为这种隔离酒店到底有什么样一个标准呢？
成为隔离酒店其实它的条件非常的多，因为这个整个疫情来得也挺快的，政府其实没有说啊，我这个在网上发布一个什么标准才能够提交申请，但是它有一个大概的一个 outline， 这个大概就讲的就是你整个酒店的一些基础设施、硬件设施以及这个酒店的 location 啊，都是有一些条件。我说 location， 比如说你不能离着其他的住宅物业太近，或者是说你下面正好就有一个什么 shopping center， 看上去好像很 convenient， 但是他为了这个隔离的 idea 的话，他是不允许就是离其他的住宅物业太近。第二点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硬件设施，就比如说这个酒店里面如果是中央空调的，那就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所以如果是这种中央空调的酒店的话基本上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它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条件，比如说你至少要是四星五星级的酒店才可以进行申请。
那你们当时知道有多少酒店去参加这样一个竞争，然后你们最终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被选中呢？
具体多少酒店竞争其实没有任何的统计数据，但是至少我周围的但凡是我认识的运营酒店的朋友基本上都申请了，就是我可能认识三四十个吧，基本上他们都申请了。
那你后来知道中的有几个呢？
据我了解啊，可能只有我们一个。
那
因为我认识的朋友都是一些华人朋友。
那你觉得为什么你们会被选中呢？
就是刚好符合他们所有的这些条件吧。第一就是我们离他的这个其中一个医院很近，这是第一重要的因素。第二点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很多酒店关门了，我们是这个区里面唯一一个还开门的酒店。就硬撑到那个时候。然后第三点就是之前说我们之前就是在疫情来之前，其实我们本身跟这个医院长期的本身就有这个合作，而且因为离他们近，所以他们本身就有一些这个病人家属是住在酒店里面，比如说他们长期要去医院的话啊，所以就这么种种的这些原因吧，就是我们最后就得到了这个 contract。
拿到政府隔离酒店的合同， 胡从涵第一反应是兴奋。他说，能在全墨尔本上千家酒店当中被选中，成为总数不超过十家的隔离酒店之一，这样的几率简直跟中彩票没什么区别。但是随着两周部署准备的时间过去，首批100位确诊的病人住进酒店，胡从涵开始面临新的挑战。这时候，墨尔本的一家隔离酒店 Stanford 爆出有工作人员被客人感染，让其他在酒店工作的人也都紧张起来。胡从涵手下有的员工一听说酒店要用来隔离新冠的阳性患者，哪怕丢工作也不愿意来上班。另一方面，成为隔离酒店之后，虽然入住的客人少了，酒店方面要做的工作却比之前多了3倍。人手紧缺，工作量却是只增不减。胡从涵咬咬牙，决定自己去酒店帮忙。在第一天去帮忙的路上，他记录下了这段心声。
今天是去酒店上班的第一天，这个正在去的路上，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毕竟这个他们也没有跟我说具体有哪些事情要做，而且我也问了他们今第一天做什么，然后他们说啊，这里的事情特别的多，这个来了总会有事情要做，而且就是人手不够，特别的忙。所以这个一路开过去还是心中略有一些小忐忑。去之前呢，前一天这个家里边的一些人呢还是不是特别支持的，这个我现在特别能够体会那些在中国疫情发生的时候那些医生啊护士啊所有的那些志愿者直接就是去到前线去帮忙。说白了，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事情，但是说白了，这个哪个家庭愿意自己的小孩出去做这些事儿呢？啊，都不愿意，落到自己头上都不愿意。昨天那个我老婆也是尽力的想阻止我，因为说这个毕竟家里边还有小孩嘛，还不到1岁，抵抗力比较弱，说怕有这个危险啊。然后我爸妈呢还是比较看得开的，就是他们基本上一开始呢也是说，哎呀，尽量你不要去，对吧？但是后来呢，他们自己冷静下来以后想，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事情，在这个百年一遇的这种疫情面前，这个说白了，每一个人都应该就是尽自己所能的一部分的力。然后我妈就说啊，那你去吧，注意做好防护啊。所以这就是昨天晚上的这些人的一些思想的斗争。然后今天早上呢，这个我老婆呢也算是勉强同意了。虽然这个私心的话呢还是不愿意我去这个酒店那边帮忙，但是呢这个道理呢她已经明白了，所以的话呢她也是让我注意好防护。
我们继续回到跟你的采访。那成为隔离酒店以后，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的是，你们究竟要做什么，你们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卫生部门对你们有什么样的要求和指导？
成为这个隔离酒店之后的话呢，他们会有那个专门的人过来做这个防疫的培训，然后这些培训的话是对酒店里面服务的所有的这些人。那么除了你普通的这种 hospitality service 就是酒店服务以外，这种防疫的培训啊也很重要，比如说教你怎么穿防护服，然后如果去房间里面拿东西或拿垃圾出来，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那么这个跟我们普通的这种酒店客服和酒店清洁的流程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
怎么个不一样，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
就比如说进去的时候你必须穿戴那个 PPE 的防护镜、防护的那个衣服，然后戴手套，这些戴手套什么的东西还要专门在一个 clean room 里面，专门这种做这个 change 的这个房间里面，然后把所有东西都穿好，然后才能进去。
当然还要戴口罩。
对，然后那个人就是那个在里面的那个人的话呢，是必须要站得很远很远很远的那个地方，然后基本上是不跟我们做任何的接触。对，而且绝大部分情况就是能不进去就不进去。就是基本上要等这个人 check out 了以后的一天之后，然后我们才能进去做这个清洁。而其他的时候，比如说如果只是一些普通的生活垃圾，他们就会放在门口的，就是在一个时间点放在门口，我们就在门口走廊里面进行收垃圾的工作。
每天要收一次吗？
基本上每天要收一次。对。
嗯嗯，
这是只是这个对人的培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这个工作流程的一个重新的一个 order， 比如说这个酒店里面的电梯，酒店里面的楼梯，谁可以走哪个楼梯，谁可以走哪个电梯，比如说员工走电梯，那么这个不管是新进来的这些人，或者是已经在里面的已经在里面的人是不允许出来的嘛，但是已经在里面的这个人，如果比如说好了，已经从阳转阴了，那么他就需要出去，但是他也是从另外一个通道出去啊，所以就整个的这个流程规划会跟之前的有所不太一样。那么就需要把很多标识啊接进去，那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的话呢，就是你这个之前不会购买的一些消毒用品、清洁用品、饮料水必备的一些物资，那么一定要在这个两星期之内全都做完，对，全都搬好。
Laura, it's Candy. Hello.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已经全是阳性了啊，所以他们就都是在这个房间里面。那么我们这个 care 呢，就会比其他的酒店更多，因为他们是完全不允许出来，所以一日三餐，早餐、中餐、晚餐，全都要靠我们把它送到门口。这个就是你们基本上跟中国你们看到的那种啊隔离酒店的性质是一样的，就是大家要穿好这个防护服，然后推着一个推车去每一层楼送餐。送完餐以后，这个送餐的时候不能敲门，送餐完了以后，所有人都放在这个门口了，从这个房子的最远的那个地方开始敲门，说哎，比如说 dinner or lunch， 然后挨个挨个敲门，把每个门都敲一遍，然后赶快坐着这个电梯回到一楼，这个送餐就结束了。这个我第一天这个去那边工作的时候，就是碰到他们该送水的时间，当天我就送了差不多500-600瓶水啊到每一个房间。
你看我们的员工还是非常细心的，然后就是因为这些隔离的人嘛，基本上要在那边至少要待14天，所以的话呢，就是除了玩手机游戏以外，我们还给了他这个这样一张纸。然后这个是干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是每天都要给他们发水嘛，就是发大概这样子的，就10瓶水，
大概可以用个1-2天。然后的话，我们会送给他一个这个网球，然后他就可以在他自己的这个房间里面玩一个这个保龄球。然后后面还给他一个计分的一个东西。然后还怕他计分的不知道该如何计分，下面还有一个保龄球的游戏规则。然后这个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然后送他10瓶水，再过几天之后，可能一般4-5天，我们就会打电话问他，就是要不要换新的水。然后如果他要新的水，反正我再给他一箱，然后球就不用再给他。
胡从涵说，住进他们酒店隔离的全部都是病毒检测呈阳性，也就是确认感染了新冠的医生、护士和警察，这让他们酒店的工作人员时刻脑子里都绷紧了一根弦。但是就是这绷紧的一根弦，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让他们杜绝了出现像某些隔离海外归澳旅客的酒店一样的松懈或者是纰漏。
其实所有人都是阳性反而是一种好事情，因为这样子就会每一个人都提高到最高的警惕，不像那种隔离酒店，说白了你来一波人他也不知道到底是阳性还是阴性，所以就是很多可能一些这种比如说 security 啊，他可能就会放松警惕，就可能他们的这个人流量更多，比如说来这里14天走了，来这里14天走了，他就觉得哎，你看既然前面那好几十波都没事，那这一波肯定也没事，所以他们会反而会放松警惕，而我们的话呢是时刻保持最高警惕，所以这还是挺好的。
你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你的员工也这么想吗？
那肯定不是啊，就是员工的话呢，一听我们这个成为了这种进入了这种 hotel 的这个 program 之后呢，很多人就不愿意再来工作了，就是他们就觉得啊，反正现在政府有 job seeker 有 job keeper， 那我就直接辞职在家待着就好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面临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员工的短缺啊，但是后来的话基本上这个人我们从其他的酒店调过来，然后重新做培训，就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那你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接待的这些客人配合你们吗？
这个还是非常配合的，就是因为这些人都是第一嘛，都是这个政府员工嘛，所以的话接受到的这个培训啊、教育以及这个遵守规则还是非常好，所以非常的配合，这也是很好的一点。这个跟那种 游客啊，就是确实不能比。从这种国际返回来的这种，比如 PRCD 的，他们是没有在酒店里面这种封闭14天的这种经验的，所以他们一旦封闭以后，会觉得哇很压抑啊。是哪里啊？不是还爆出有一个新南威尔士吧？不是有一个人就是封闭的太时间太长了，就自己在酒店里面自杀了。你有看那个新闻吗？
那你们会对这种跟客人的接触感到有压力吗？
一开始会有，然后后来也就是习以为常了。一开始有的主要是，比如说我在送餐的时候会听到那个房间里面会有咳嗽，其实你觉得还挺害怕的，因为这种疫情哈，就是它最可怕的一点，就它不像一个枪林弹雨，你可以看得见啊，对面有个枪，对吧？这个是完全看不见这个病毒在哪里，你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被传染，对吧？这就是比较害怕，所以有的时候会听到隔壁啊，就是那个门后边，就是有人咳嗽啊，这个那个的，一开始有点害怕，后来习以为常。
那像你这样有些时候要去酒店里面，你家里面人会要你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吗？
那肯定啊，就是每天去那边的时候就是穿好所有的 PPE 服装，然后一天不会摘下来。基本上去那边一天我就不喝水，因为防止那个去厕所嘛，因为去厕所你得把所有 PPE 的那些衣服摘下来了，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个流程，所以就是尽量可以不喝水就不喝水，一天弄下来然后再吃饭喝水的。对，然后回来的话呢，就是酒精喷全身呗，在酒店那边先喷一遍，就是把全身拿酒精全喷一遍，然后拿那个格兰团体，也是一个那种杀菌的东西，然后就喷就好了。然后回来以后呢，也是就是喷一下，就是你看到那种电影里面那个机器的对你身体全喷，那种科幻片里面的全喷，基本上我们就是这种状态，就是把那个所有东西全往喷，喷完以后去洗澡。
这样同样的流程，你们的员工也每个人都照做吗？
对，是的，我这个强制要求所有每个员工必须照做。我跟他们讲的就是，我说好险你们遇到了一个这个中国的老板。他说，你看那个澳洲的隔离的要求，或者是这个 health department 给你的这个 guidance 啊，就是我觉得是比较。还是有点太随意了，或者说还是有点太简单了。我就跟他们讲中国
怎么个随意法呢？
它里面甚至可以跟你说，在这个隔离酒店里面什么时候可以不带 PPE， 什么时候必须带 PPE， 什么时候可以不戴手套，什么时候可以戴手套。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个东西你不要去思考什么时候可以不戴了，对不对？我就是你就直接全戴就好了，就是你只要进来你就戴上手套，戴上 PPE 服装，对吧？你就那是难受了一点，但是这个总比那个扑上这个呼吸机强，对不对？
他具体讲，比如说是在什么时候可以不戴？据现在这个对于维州隔离酒店的一些调查爆出的一个消息哈，就是说一开始的卫生指引是说，如果比如说那些隔离酒店的保安他跟客人能够保持1.5米的肢体距离，就可以不戴这个 PPE。
对，是这么说的。然后我觉得这个 policy 非常的 ridiculous， 我就觉得他这个 policy 就有问题，他就应该跟我说所有的时候都戴，对不对？你就不会产生任何的问题。你思考一下 Regis 那个酒店，如果他要求所有人必须戴，哪怕那些人把屎抹在墙上，哪怕这些人进去去做所有的这个清洁，其实他也不会就是受到影响，如果他全戴 PPE 的话。因为 virus 是你看不见的，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对吧？你这个1.5米这个距离，说白了你一个咳嗽都能喷出去3米的情况下，你这个1.5米根本没有任何的效果。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想都不要想，我说这个不要挑战自己的智商，也不要去怀疑我跟他们说的这些东西，你就看中国多快可以 recover， 你就去学习他这个 policy。 我就跟他们讲，然后我说我给他们看那个中国防疫的照片，中国防疫的照片，那个 PPE 服装那仅次于可以上太空的那种宇航服，对吧？就是全封闭那种多好啊。然后这里的 PPE 真的这个简直就是大号版的这个围裙，你就这么理解啊。
只是封闭前面，而背后是敞开的，对吧？
瘦一点的话就也封闭了吧，但是比如说像我这种胖一点的话呢，就是有一点点封闭不太小，就是反正都是 same size 嘛。但中国那种就是它是直接就跟穿那种连体服一样，从下往上穿，然后这里的这个 PPE 是从前往后穿，就是跟套了个那种大号的这个围裙那种状态。
这是卫生部门提供给你们的吗？
对卫生部提供。我也想从中国进呢，我这个他当时刚弄的时候我就想从中国进，后来发现这玩意儿是个需要什么 medical certificate 的
卫生认证的，
运起来，对，运起来好像比较复杂，然后而且这个他不是说了吗，没有那种国际认证的东西是不允许进口的，所以他其实查封了很多人，比如说运那个莲花清瘟或者是运那个口罩不是都被海关查到了吗？后来我就想算了，这个就别想了，就他们有什么就给什么吧，但是我说至少在 policy 上面我要比其他的这个酒店要求更加严格一点。
到现在为止你们没有任何员工有感染是吗？
对，现在没有，现在就是所有人都非常的正常，我觉得，而且我也肯定不希望未来的某一个时刻曾经就发生了，所以就是在要求上面就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所有的这个同事。
你们成为隔离酒店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啊，从差不多7月份吧到现在，但是基本上你给我打电话这个时间点我们基本上这个也快结束了，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维州的现在 confirm 的 case 已经越来越低了嘛，
嗯，
所以就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酒店也肯定会未来的可能不会超过这个月了，啊，基本上也就不会再那个卫生部也不会再给我们 contract 了。
那你们现在有没有开始已经准备，就是等到疫情之后的给未来做一些规划呢？
现在还没忙得了干这事啊，这个现在这个还每天特别的忙。啊，每天都有很多的这些事情要去处理，而且就是你会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都需要去处理，所以
意想不到的什么事情
呢？政府经常要来查呀，查这个查那个的，查一些硬件，可能他以前不怎么仔细查，然后现在开始要努力去查，反正他最近也是给了一些，前一段时间上个星期他给了一个建议，就是好像地毯的什么清洁要用蒸汽进行清洁，我们一般就是地毯吸尘嘛，然后他说这个要做什么蒸汽的吸尘，然后好像还不是那种就是做那个 steam cleaning， 好像是另外一个东西，反正就是一直会有这种事情，而且政府那边也会跟你说，比如说要来多少个人，然后他们什么情况，然后你要开始做这个准备，
嗯，
大概是这样。